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这个世界需要光，约翰福音1章9节，使徒约翰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主的典范光照启发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何等有福！我们在短暂的一生里有真光照耀，我们既是被真光照耀的人，就要照亮这个世界，给人带来温暖和指引。当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，常做主所喜悦的事，就能使别人因我们就近真光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。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6章1到20节。使徒行传26章1到2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成为我意象。
求我心中望，成为我意象。我面无爱慕，为主我敬仰。充满我思想，我心向往。睡着我睡醒，荣是我
使徒行传第26章1-20节，亚基帕对保罗说，准你为自己辩明。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，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，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。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，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。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王啊，我被犹太人控告，就是因这指望。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往大马色去。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我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1-2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9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节。经文说道：“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”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26章1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使徒行传26章19节。继续，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。许多人梦想拥有财富、名声、权势、安逸，但另一种梦想更有力量，也更能实现，就是寻找神对我们生命的意象，并追随到底。使徒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，向王解释他为何追随神的道路。他大可描述 他在所行的路上每一个决定的利与弊，但利弊并不能解决保罗的方向，因为他怀抱神赐给他的意象，这意象与他的生命紧密的结合，且他奋力的实现这个意象，就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的内容。一个令人折服的意象能使人的顺从之心油然而生，并使心中的恐惧消散。所有为了充实生命的追求都有其意义，但只有神才能转化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挑战我们，并给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。神给了我们的所有，而他也要求我们的全部。在英语书籍中最受欢迎的祈祷类书籍，大概就属张伯斯他的著作了。他在书里写道，顺服天上来的意象之唯一途径，就是为他，也就是神，献上最大的力量。我们这么做就是他的荣耀。实现意象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我们决心牢记神赐下的意象。基督徒生命的矛盾，就是当我们无条件为神而活时，就会发现我们拥有真正的满足。因此要顺服并持守神所给你的意象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这个题目。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他的作品里写道，如果撇除所有对生命的假定和前设，只如实的面对生命的真相，我们大多会认为生命是了无意义的。一个人被生下来，他活着，他死亡，由生至死之间，他终日面对逆境，没有给他好过。论才智、体力、机敏，他总觉差强己易。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导致世人彼此竞争的原因。他们既不能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境地，就只好借由比别人优胜来自我安慰一番。疾病、意外、出乎意料的经济情况，均足以令他功亏一篑。他还要面对周遭的敌意，身边的人并不友善。不过他虽然自觉是受害者，但当诚实一点时，他也得承认自己也并非常怀善意。在人生旅途上，他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他所期望的是儿女能比他活得轻松一点。不过现实告诉他，梦想成真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，儿女可能比他早死，或患有恶疾，或染上毒瘾酒瘾，或经历婚姻失败。他会怀疑生命本是虚空，这到了晚年时就得以证实。如果他能寿终正寝，他离世时那情况跟出生的情况无异。他需要人喂食，替他换尿布，有幸的话他会得到一点关爱。他离世时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，不但后世忘记了他曾存在过，墓穴他的坟墓也无从确定他就在那里。这是毛姆所写的一篇文章。撒母耳记下14:14提到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。时间很快流逝，一代一代不断更替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人是为了认识神被创造的，生到世上来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，乃是出于神。我们一生是在为必定要来到的永恒做准备。罪和苦是真实的，神的力量和爱也是真实的。神把对人的旨意 其实在圣经里，所罗门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，便为有福。什么是异象？这里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神的漠视。没有神的漠视，民就放肆，就任意而行，就做自己眼中以为正的事。神不但把我们召来，而且分享他永恒的计划。透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而我们的立志是依照神的旨意来规划，而所立的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当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的时候，他是说我没有违背神永恒的计划，神选召我的旨意。那为什么把它翻译作意象呢？因为是一种灵里的看见，旁人无法了解，但领受的人自己心里很清楚。每天在街上都有无数的人熙来攘往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然而只有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那样，那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悲凉。主耶稣还看到一个极大的属灵禾场，他看到庄稼熟了，同时他看到庄稼虽多，做工的人却少的事实。因此他呼吁我们要回应这个意象，并且求神打发工人前去收割庄稼。若没有看到意象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有时意象会在一个人从事寻常工作时来到。英国的罗伯特·瑞克斯弟兄看见英国街童的需要，他们需要圣经教育，需要有人教导他们。克里威廉从神的话语领受要到海外宣教的意象，他们心灵的眼睛都看到属灵的事，并且明白神的心意。意象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想，意象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景，不是我们的远见，意象高过我们的理想，意象高过我们的远见，也高过我们的愿景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崇高的呼召，他造我们为这个荣耀的目的，他为这事差派我们，预备我们。这意象是神为他国度的荣耀和众人的好处放在我们心里的。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就能感受到他的喜悦。意象是一种灵里的看见，看到神在这些事上的心意跟目的。宋尚杰说，没有意象就没有神的工作。我们明白了神永世的计划，他拣选我们的目的，圣灵引导我们心，就把我们带进他永恒的旨意里，使我们从心灵深处产生顺服神旨意的渴望。一个有意象的人对生命会有非常清楚的看见，他欣然持守以实现自己生命的目的。保罗在肉身活着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主交给他要他做的工，而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孙大中年轻时有一年岁末年终，跟一些朋友在一个家庭里聚会，茶余饭后大家各抒己志，主人问道，你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？有人说，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要买大房子，要生很多小孩。我说，我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一个在神国度里能发挥影响力的人。神造我们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，主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，把我买赎回来。我们的头脑、梦想和我们心中的渴望，我们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他的，因此要为主来梦想，为主做工，让主借着我们的双手来祝福这个世界。要把报答主恩 为基督和他的国度效力放在梦想的最优先，把主摆在第一位而不是自己。神给我们的呼召，他对我们生命的愿景梦想比我们自己的梦更美。神知道我属于何方，知道我这一生要走的路，他呼召我与他同工，感动我将生命投资在可以获得永恒奖赏的事业上。主救了我，他在我身上有一切的主权，在你我的一生中，他有完美的蓝图。主耶稣怎样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直到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我们要照着主给我们的呼召与他同工，谦卑与他同行。当约翰随同耶稣参加迦拿婚宴的时候，在席上他听见玛利亚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并且见证主耶稣所行把水变成酒的神迹。主告诉彼得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最终依从主的话下了一个网，结果竟然打了满网的鱼，那鱼多到一个地步，网险些裂开，那一网打的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快要沉下去了。主的赐福是我们不但个人满足，还可以分给人。意象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神对我们个别的心意，他喜我们为他的名所做的。一个相信神有美好的安排而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他的人，就会照神所喜悦的预备好自己，一面预备，一面查验，一面尽力。神没有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，而是呼召你去做他认为你该做他预备要你做的事。你一方面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一方面训练发展神给你的恩赐，照神量给你的，不要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，而要有勇气去做独创的事。因为创造才是力量，模仿就是死亡。青年人要有我的理想，但可惜我们竟然忽略神旨意中那个理想的我。神要你造方舟，但你想建的是巴别塔，那是出于心中的无知跟骄傲。神的蓝图是要借着你拯救无数的灵魂，他之所以要你造方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可是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心里想的是传扬自己的名，你的心被蒙蔽，就看不见神在这个时代要赋予你的使命，也不会想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，不会祷告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你的梦想跟神的呼召脱节，没有意向任意而行，心中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跟满足。意向所产生的能力是大的，使人有所依循。信徒有意向就能够奔跑前路，而不是漂泊徘徊，跌跌撞撞，甚至走回头路。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时，他只问主啊你是谁，以及主啊我当做什么。意向是我们能继续前行，不顾各种挣扎跟资源不足，纵使在不幸的日子里仍然能够持守神给我的使命，因为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。意向成为一个人生活的重心，工作的力量和成功的秘诀。信徒有信心，这活泼的信心就让教会不会死气沉沉，因为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。麦尔不是说要向神求问你在这世上的工作是什么，你为何而生，你被指派做什么，因为神在创造的思想里你是为此而被造的，神对你的存在有一定的目的，你要去寻求，好叫你能明白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跟旨意， 并且会一步一步向你显明。诗篇25篇12节，大卫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我要做什么，我不要做什么，你要等候神，知道他让你晓得当行的路。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要等候神显明他的心意，让神的旨意成行在你的计划中。当神敞开他的心，将他自己要做的向你显明，你看见父神那伟大的计划，就当乐意奉献，欣然往前，积极回应。一旦明白这是神要我做的，我们就带着喜乐感恩的心去承担神要我做的工，在他完美的计划里投资自己的生命。神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实现他的计划。我们要做的是立定心志，让自己活在他的计划里，直到神让他实现。一个有意向的信徒能克服惰性，能向着标杆直跑，不用人督促，因为他知道神派他做这事。他会向那位赐下意向的圣者负责。张伯斯说，要能够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，唯一的途径就是为神倾其所有，摆上一切，并且不住地重温那意向。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主给我们成就的，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终点时都能说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怎样带着使命到人间来，我们深愿向你。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幸福，结果找到的是不能让我们满足的事。愿你借由今天的信息启发我们，建立我们，说明白你要我们做的工，让我们得着前进的动力。你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永远晓得父要你做的事。你怎样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直到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我们深愿向你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被这世界所吸引，照世人的样子行，而是按着你给我们意向来规划我们这有限的人生，按照你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，帮助我们更懂得赎回自己的时间，更加爱惜光阴，让我们更加像你，更能够见证你。愿你借由我们成全你国度的荣美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